圣经的弟兄姐妹翻开圣经，没有圣经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看大屏幕。一二七，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流奶与蜜之地，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又搅浇，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要常看顾那地。我们下面请胡长老正道。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回到你们中间啊！跟往常一样，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欢迎新朋友。如果你是定居在香槟啊，然后你没有去固定的教会聚会的话，盼望你能够来参加我们的教会，每个主日跟我们一起聚会，来敬拜我们的神。这个礼拜是伊利诺伊大学的毕业典礼，我们特别为我们中间很多的毕业学生我们感恩啊，感谢神保守你们，让你们能够顺利的完成学业啊。我们也要特别的恭贺你们，因为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努力啊，你们终于有今天的成就啊，真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一个日子啊。我们也为我们中间的这些家长啊，你们来参加你们孩子的毕业典礼啊，我们特别的恭喜你们。今天还是母亲节，我们也祝贺在座的每一位母亲啊，愿你们有美好的一天。今天的信息是神的吩咐、应许和眷顾。我们的经文是在《生命记》的第十一章八到十二节。《生命记》这本书这个名字呢，是从七十一本。那个名字翻出来的，跟他用的名字是一样，就是律法的重生的意思。可是在希伯来文里面，这本书是取了它前面几个字来做这本书的书名，那前面这几个字就是这些话。那这些话是什么话呢？其实这些话就是摩西讲的话。那摩西在什么时候讲的话呢？就是当以色列人经过了四十年的旷野，终于来到了约旦河的东边。他们站在约旦河的另外一边，遥望着迦南美地的时候，摩西他知道他没有办法带一些人进去，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就再一次的告诉以色列人准备进迦南地的，跟他们重申了律法的重要，然后告诉他们上帝怎么样在过去这年岁中怎么样的带领他们。所以这一句话，这一段生命记也可以说是在摩西一生里面最后对以色列人的教诲。那生命记呢，不但是为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写的，其实后来当我们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在世上受到魔鬼引诱的时候，主耶稣讲了三句话来抵挡魔鬼的引诱。我想这三句话大家都很熟。第一句话就是讲说，当魔鬼来引诱主耶稣，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让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吧。就主耶稣回答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这一节经文呢，是在生命记的八章三节。然后魔鬼又带主耶稣到了那个圣城的顶上，然后跟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就跳下去吧。主耶稣回答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那这句话呢，是在申命记的六章第16节。最后魔鬼带到山上，然后跟主耶稣说，你看世上的荣华富贵，如果你肯拜我，我愿意把这些东西都给你。主耶稣回答他说，当拜主你的神，单单的侍奉他。这句话是在申命记的第六章13节。所以申命记不只是写给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其实申命记也不是记载单单记载以色列人的历史。申命记是其实是圣灵感动了摩西，写下了神的话，对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我们分成三段。第一段讲到神的吩咐，第二段讲到神的应许，第三段讲到神的眷顾。所以今天的题目是讲神的吩咐、应许和眷顾啊。好，我们来看第一段。第一段是神的吩咐，在第八节，这边说，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因为我们今天是从申命记里面十一章里面抽出来了一段，一共五节来讲。那这边一开始讲所以，如果讲到所以的话，大家就知道一定有因为，对不对？因为一定要讲到因为，然后才所以。可是这个因为呢，是在比较前面的章节，所以我就特别打出来。其实这个因为是在十一章的第一节。摩西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和诫命。所以摩西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所以要遵守神的吩咐，是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要爱你的神。换句话说，当你爱你的神的时候，你就要遵守他的话语。那为什么我们要爱我们的神呢？很简单啊，因为我们是神造的嘛，对不对？不光是神造了我们，其实我们每一天生活所需要的，我们需要的阳光、我们空气，都是神给的。如果神不给，我们连活命的都不能活，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爱他。可是在申命记里面，摩西给了一个更好的理由，这个理由是在更前面几节哈，我把它打出来了，就是在第十章的十五节。摩西说，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所以这是摩西想告诉以色列人的话。他说，因为上帝爱你们，所以你们要爱上帝；因为你们爱上帝，所以你们要遵他的诫命。这个理由好不好啊？好不好？因为神爱你，所以你要爱他；因为你爱他，所以你要守他的诫命。所以在这边，摩西把爱神跟遵守他的诫命是什么？是当做一件事情。我们常常觉得说爱神是什么，好像是心里中一种感动，是心里的一个意念。可是在摩西看来，在根据今天的经文，爱神是什么？是一个行动，是一个我们在神面前所做出来的行动，就是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就想到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十四章，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是不是一样的？然后在十四章的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主耶稣又讲了一遍，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换句话说，你怎么知道你爱主耶稣呢？就是你遵守主耶稣的命令。好，好的。那根据这一节经文呢，还有一节，他这边讲到说，神是拣选了以色列人。在过去我常常碰到一些慕道的朋友问我说，为什么上帝拣选以色列人不拣选中国人？上帝太不公平了啊！我们哪一点比以色列人差，对不对？你看以色列人很聪明，对不对？可是中国人呢也很聪明，对不对？以色列人会赚钱，中国人会不会赚钱？也很会赚钱。说 可是以色列人因为被掳了，所以分在世界各地，可是现在中国人呢也在世界各地，对不对？前个月我们中间那个有一个姐妹啊，恩若姐妹啊，她离开我们，她到 Princeton 去了，去大学，到那里去啊做事。她在香槟的最后这一年呢，因为她知道她要离开，所以她就不愿意住这边的公寓，因为这边的公寓一租怎么要求你要签一年的 lease， 对不对？她知道她随时要离开，所以她不愿意住，所以她就跑到一个很远的地方，一个小镇里面去租了一个地方住。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胡长老，你知道吗？在那个地方啊，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我没有看到别的中国人。”他说：“在那个地方，大部分都是比较贫苦的黑人。”然后他就说：“那个地方，他觉得住在那里，最大的好处就是 internet 也没有，所以他晚上也不可以看电脑啊什么，他就觉得蛮好的。”可是过了一阵子以后，他又跟我讲，他说：“哦，我发现啊，不是我一个中国人住那儿，还有两个人。”他说：“胡长老，你知道那两个人是干嘛的吗？”我想都不想，我就告诉他：“那是开餐馆的。”他说：“对了，开餐馆的。”哇，你知道现在这个中国的餐馆到处都开，对不对？我就常常很感动哈啊，就是如果我们做餐馆的这些中国人，如果愿意传福音的话，你看有多少的福音基地啊，对不对啊？好，可是我们真的是不太甘心呢、啊。为什么神选了以色列人，不选中国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他？如果我们真的看圣经，我们就发现，上帝很奇妙。上帝选了以色列人，他跟以色列人说什么？他说：“我选你，因为怎么样？因为你是最小，然后最弱的。换句话说，上帝选了一个民族是最小的，而且是最软弱的。上帝选了他，那我们就奇怪，为什么上帝要选？为什么上帝不选一个很强大的呢？很壮的呢？像中国一样，对不对啊？为什么选那么一天到那么弱小的，还被别人灭亡了？那被掳，还被到处被掳去，然后国家都灭亡了。”我就想，神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上帝。那我想一个很好的解释就是，你看主耶稣来到世上，他临走的时候，他就跟门徒说：“你们要把这个福音传遍天下。”哇，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啊，不得了的事情，对不对？那我们心想，如果神主耶稣要把这个福音传遍天下，他应该找什么？应该找一些人非常能干的，对不对？很有学问的，还是很有钱的，你可以到处旅行嘛，对不对？还是什么很会演讲的？结果没有，主耶稣找了几个渔夫。为什么？因为让我们知道，福音是上帝的大能，他不是靠人的能力才能够做到的。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你今天愿意相信，你愿意接受，你就得到拯救。可是这是福音的能力，并不是靠人。所以我们常常老认为上帝一定要选最好的，其实不是。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上帝拣选的那些人常常是没有学问的，常常是软弱的。好，我们看下第二段，看到神的应许。在这三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当摩西讲这个话，他讲了两遍，第一遍在第十节，第二遍在第十一节，说什么？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 OK， 十一节又讲一遍，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其实呢，他们还没过去，对不对？他们只是站在约旦河的这一边，可是摩西非常的肯定他们要过去，而且他们会得到那一块地。为什么摩西这么肯定呢？为什么？因为答案就在第九节。第九节说什么？说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给他们的。换句话说，他们要得到这块地， 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很强大，不是因为他们的武器很好，不是因为他们很团结，因为神应许了给他们。那神什么时候应许这个迦南地给他们呢？你们知不知道？对，亚伯拉罕。哇，你知道吗？神把亚伯拉罕招出来，然后说你要离开本地本祖父家，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就跟着就去了，一直走一直走走走，神就带着他一步一步走到了迦南地。走到了迦南地以后，神就把迦南地给他了。哎，上帝是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这个地球是他造的，对不对？是他属于他的，对不对？他给一块地给一个听他话的人，你说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嘛，这是他的东西嘛，对不对？他高兴给谁就给谁了，他就给了亚伯拉罕。我常常在想，我们基督徒真的是蛮可怜的，最主要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多富有，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上帝多大方，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天天求的东西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我来给你们看一段哈，上帝怎么给亚伯拉罕东西哈。好，我们来看下面这一段，来，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来，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人若能数过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总合这地，因为这边说什么？这边神跟亚伯拉罕说：“你举目观看，怎么看法？东西南北全看，你看到的地方怎么样？全都给你，大不大方？太大方了！”哎，今天如果上帝跟你讲说，今天你弄脚走过的地方都送给你，你做什么事情？啊？赶快换球鞋，对不对？哎呀，赶快跑啊！哪一个人会说，对不起，上帝，我今天太忙了，我作业还没做完，我明天 paper 要 due， 我就坐在这边，还是我就这个我就不要了？会不会这么说？不会呀，你知道我们神多大方，你举目往东南西北看，只要看到的地方就是你的。哎，我想问你们，你想亚伯拉罕听到了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啊，兴奋是不是？还是怎么样？赶快跑到中央政府登记一下，说哎，这是上帝给我的。他怎么办？听完以后你猜他怎么办？4000年以前啊，也没有地方可以说，哎，我到一个地方去登记一下，这都是我的，上帝讲的给我的。看了半天，知道都是他的，对不对？可是呢，没辙儿。知道是他的没用啊，为什么？只有一个儿子，就以撒，然后呢，就两个孙子，一个是以扫，一个雅各。我常常在想，我们神的大方啊，真是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我想问你们，中国的山哪一个山算很高的？泰山高不高？泰山算很高，对不对？我们有一句话是什么？说登泰山怎么样？小于天下。就是你爬到泰山的话，你就看天下太小了。如果今天你站在泰山上面，神说你往东西南北看，看完以后都是你的。4000年以前，呵呵，不是今天了。哇，你看完以后你知道你富有啊，太富有了，东西南北都是你的，对不对？然后怎么办呢？把赶快把栏杆围起来，是去定栏杆吗？哇，你定的不必定了，这么大块地你怎么定法？所以你知道上帝的应许真的很妙。亚伯拉罕就一个儿子两个孙子，这么大块地怎么办呢？也没用。可是记不记得我们在2年以前念这个约瑟的故事，对不对？讲到最后，雅各带着70个人进到了埃及，对不对？ 400年以后，他们从埃及地出来，那时候有多少人？差不多200万。然后呢，在旷野走了40年，今天终于站在约旦河的那一边，回头一看，看到那块迦南美地。上帝应许说，这是要给你们的，给你跟你的后裔的，直到永远。哇，我常常在想，你知道从这个神告诉亚伯拉罕，到他们今天这一队这么多人站在约旦河的那边往迦南地看的时候，你知道已经过了多少年了吗？怎么600年过去了？神的应许是一定成就的，可是不一定是在我们的 schedule 上面。我们常常一祷告怎么样，明天就要成就，对不对？明天有时候都不能等，最好是我眼睛一睁开祷告完了以后事情就成就。可是上帝应许的事情是一定成就的。这边摩西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这个地是神应许给你列祖的，跟他的后裔的，就是你们，今天要给你们。好，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应许是永远会成就的。 OK， 只是我们有时候不知道他上帝什么时候成就这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在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迦南地跟埃及地是不一样的。在第十节说，你们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换句话说，迦南地跟埃及地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埃及地是非常非常的干的，一片沙漠 ，OK。可是迦南地呢不一样，迦南地是有很多很多的山，有很多很多的谷，有很多很多的河流 ，OK， 非常不一样。那你说这个埃及地这么干，那他们怎么浇灌的呢？原来他们是靠一条尼罗河，这条尼罗河。在4月到6月的时候，河水泛滥，因为河水泛滥的关系，所以呢，那个水就到处跑。那埃及人呢，就挖了水塘子，然后把那些水流起来。流起来完了以后，等到他们需要水浇灌的时候，他们用那个水车，然后用脚踩那个水车，然后把那个水打到那个农作物的地方来浇灌那些农作物。所以这边讲说用脚浇灌，就是讲他们在那一直踩水，把那个水打过来啊，像浇灌菜园一样。可是上帝给他们的地是不一样，上帝给他们地说这是流奶于蜜之地，是非常非常美的一块地。在第11节说，你们要去得为业的那个地是什么？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换句话说，不但是有很多的很高山，有很多的谷，有很多的河流，而且雨水非常丰沛，不需要你在那边辛辛苦苦的来做。那你说，哎呀，其实一个是人努力，一个是上帝的给，有什么区别呢？好，我们看第3件事情，区别在什么地方？区别就是，大家你记不记得这些摩西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法老答不答应？不答应。为什么不答应？因为他们在埃及是做奴隶的嘛，对不对？奴隶是怎么样？做劳工的嘛，对不对？我们刚才讲了，在埃及地是需要很多人做劳工的，所以他需要很多的奴隶来帮他们做事，他才可以有丰收。埃及地的肥沃，我们在念约瑟的故事的时候就知道了，那时候非常非常收到丰收啊，对不对？然后把这个粮食存起来，所以埃及地是肥沃的，尤其在尼罗河两边。可是他们肥沃的原因是因为靠了很多人很辛苦的工作，低价的劳工而得到的。所以在迦南地是一个上帝的供应，那在埃及地呢是依靠人的努力。那区别在什么地方？区别在这里。我想问你们一下，在这个世界里面，今天的世界里面 有多少的地方是靠着廉价的劳工的？我讲美国好了，美国靠不靠廉价的劳工？有没有廉价的劳工？有，从哪里来？从墨西哥来。对了，你知道吗？加州那个每一年那个水果，哇，你们吃的水果很爱吃哈，你知道，差不多都是从墨西哥来的劳工做的。Okay. 我最近常常观察，最近这几年，我去的餐厅呢、啊，差不多每一个餐厅，我很少看到没有墨西哥人在里面，真的，哇，这为什么？是因为廉价的劳工嘛？因为他们付出了廉价的劳工，所以在美国的物价怎么样？很低，生活品质很好。可是建立的基础呢，是建立基础在这些有廉价的劳工身上。我们知道，不久以前那个美国选了一个新的总统，叫做 Donald Trump， 对不对？他一上来，他说他要怎么样？他要在墨西哥跟美国的边境建什么？建一道围墙，不让墨西哥人再进来。哇，本位主义哈。然后他提了一个很好的口号，就是说叫做 Buy American， 然后呢 High American。 你买就买美国货，用雇用就雇用美国人，公不公平？哎，你们讲公不公平啊？他讲这话，他说你们外面来都把我们的工作拿走了，那我就是你只能 Buy American High American， 公不公平？我告诉你啊，我初初来到美国的时候，很多年以前，我到了美国以后，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美国人对老人的福利特别好。你老年纪老了以后，他给你有老人公寓，不只说这样子，还给你有社会的健保，很好哈。他给这些东西，不只是你是美国公民给你啊，你从外地来的，他给不给？他也给。你一天事都没做，跑到这个地方来，你只要住在这边，他就给你，你算低收入，他就给你一个公寓，给你福利。哎，你说美国人笨不笨？不，真的嘛，笨不笨？哪有这种天下哪有这种事情呢？你知道我们现在住的美国，在200年以前，他们是什么？从欧洲移民过来的，对不对？OK， 我们每次到感恩节都会讲啊，五月花号，然后带了一批这个美国人从这个欧洲到了美国。你知道他们到美国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过冬天。结果呢，他们活不下去，就是谁帮他们忙？是印第安人帮他们忙，因为第一个冬天印第安人帮了他们的忙，他们才活下去的，你知道吗？好，所以美国人的富裕并不是因为说 American great， 我们美国人都最棒。其实他们的富裕是因为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他们愿意追求基督的信仰，他们立国就是以基督的信仰为立国，所以神祝福给他们，懂吗？ OK， 好，我给你们来念一段经文。下面这段经文我们刚刚念了，就是10章的第15节哈，就是说耶和华但喜悦你们的什么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天一样。可是我觉得下面几节很有意思，我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念，从16节开始来。所以你们要在印着景象，因为耶和华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自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寡妇深渊又怜爱寄居的赐衣食。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弟兄姐妹，你看第17节，他说耶和华什么？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他大有能力。可是这么一位有能力的神，在18节告诉我们说，他为孤儿寡妇伸冤。他不但是为孤儿寡妇伸冤，他还怎么样？又怜爱寄居的赐他衣食。 讲完了以后，他告诉以色列人说，说什么？所以什么？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怎么样？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你们要对寄居的好，因为你们在埃及地的时候，你们也是做过寄居的。你们知道寄居有多难。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跟你们讲老人的福利好吗？其实我觉得他们就是他们的立法的根基。他们不是说因为你不是我们的，你是寄居的，我就不对你好。你说美国人笨不笨？真的不笨。我告诉你，按照基督的信仰，按照基督的这个基督的准则来做事情，上帝会赐福给他们的。你知道吗？讲到移民，其实我们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移民来到这边哈。我们常常讲美国这个那个，我想问你们，从香港来的好了，你们香港的对外来的人怎么样？好不好？好不好？好。台湾呢？台湾的对外来的好不好？台湾很多外劳，你知道好不好？那中国大陆的好了，你们对外来的好不好？讲句实在话，真的不好。OK， 可是我们要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也做过寄居的。我盼望我们在这边的弟兄姐妹，有一天你们回国的时候，你们要记得，看到外地的人怎么样，要对他好。为什么？因为你也在外地待过。阿门。好，我一直跟你们讲说，上帝赐福美国，短短的100年，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富裕的国家，为大家最羡慕的国家。可是今天的美国呢，往下坡走。他往下坡走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中国人把他所有的钱都赚去了，不是的。他往下走下坡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越离开神越远。他们在美国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就是 God bless America。他们是要上帝的祝福的，他们一讲就是 God bless America。可是他们不愿意听上帝的话，他们不愿意敬畏神。我常常觉得，身为华人的教会，我们应该为中国人祷告。OK， 我们应该真的为中国的同胞，希望他们能够听到福音，希望他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让他们能够蒙恩得救。可是我觉得我们也应该为美国人祷告，真的求神怜悯这个国家，求神怜悯这边的百姓，让他们有个悔改的心，让他们能够回转，再一次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把美金打开来一看，上面都有个字，几个字，什么 ？In God we trust。我真的盼望，他们这几句话不是印在钞票上而已，而是印在美国人他们的心目中。我盼望神真的赐福这个国家，让他们依靠的不是他们的财富，不是他们的武器，不是他们的势力，不是他们的才干，他们专心依靠神。阿门。我们看第三段。好，神的眷顾。这边说，这边这一节，我是觉得他漏掉两个字哈。那因为他是连下来念的，所以不觉得。其实应该是说，那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OK， 耶和华的眼目，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眷顾那地。换句话说，神的眷顾是什么？是从岁首到年终，对不对？那英文是写说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to its end， 然后呢 continuously， 哇，不断的连续的从第一天一直到最后一天，真的很棒啊。可是我们看到从以色列人进入埃及进入迦南地以后，有40纪的混乱，然后我们看到大卫王朝的兴盛，然后看到所罗门王朝的荣华，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分成南国北国，然后呢国家就灭亡被掳，一直到了1948年。你知道经过多少年？经过2000多年。忽然之间 又起来了。这个如果不是上帝的作为，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的。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应许，神说他眷顾那地，就是真的就是眷顾那地。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神这样的眷顾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心里感不感动啊？我们真的很感动，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对不对？我们也有走高山的时候，也有到低谷的时候，可是无论我们的境况怎么样，神怎么样，上帝眷顾我们。阿们。好，好的，下面一段。那今天这段经文是在3500年以前，摩西站在约旦河的东边对以色列人讲的话。那这一段经文对今天的基督徒到底是带给我们什么信息？我觉得带给我们的信息，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次基督徒就说上帝爱我们，神爱世人，差他的独生子来拯救我们。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为了爱我们，他来到这个世上。所以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我们应该回应上帝的爱。可是我们怎么回应上帝的爱？是我们多读圣经吗？是我们背经文吗？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回应上帝的爱是什么？是遵守神的吩咐。 OK， 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里面非常喜欢查经，非常努力查经，非常好。我觉得这是真是神特别祝福北美的华人教会。可是我们往往忘记了我们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读圣经的目的是让我们了解神的旨意，然后遵循他的命令。我们不是要一个标准答案，我们每次都说什么是标准答案，不，读圣经不是标准答案，读圣经是让你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你有没有去做。你知道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骂的最凶的是哪些人啊？法利赛人，他们懂不懂啊？他们懂得不得了，他们讲起话来一套一套的，可是他们做不做？他们不做。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今天这段经文鼓励我们弟兄姐妹。 OK， 我们学完了以后，我们读好了以后要去做，因为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个书签你挂在那上面，这个是我们每天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一件事情，我们要问自己，我们做这件事情是爱神吗？是遵循神的旨意吗？我觉得带给我们第二个信息是特别对今天毕业的学生。我不知道你们去哪里， OK， 我知道有的人找到工作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我知道有的人准备回国开始面对一个新的环境，我知道有的人去一个新的学校开始一个新的学习。可是不管你们选择是什么，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你们说，在不久的将来你们会面临到很多的挑战，你们会面临到很多的困难。对今天要毕业的同学生，我希望你们能记住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就是告诉你说，神的眷顾是怎么样，是从岁首到年终，并不是在你事事如意的时候神才眷顾你，在你不如意的时候，在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在你碰到挫折的时候，上帝依然眷顾你。求神帮助你，让你在顺境的时候你有一颗感恩的心，也求神帮助你，怜悯你，让你在困难的时候你能够想起你在香槟这段岁月，你能够想起你在香槟念书的这段时间，上帝怎么样拣选你，上帝怎么样保守你，上帝怎么样看顾你，让你这几年顺利的毕业，也想起你在香槟教会里面上帝怎么样用话激励你，你怎么样愿意爱他，你怎么愿意服侍他，让上帝愿意怎么样的帮助你，让这些回忆成为你的力量，让你能够面对将来的一切的挑战和一切的困难。阿们。好， 最后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能让弟兄姐妹在这么好的一个美丽的天来到你的家中来敬拜你。天父，我们特别为今天来到你每见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爱神不是一个口号，也是不是一个标语，爱神是真真实实每天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我们每当遇见到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选择是什么？是我们选择满足自己的私欲呢，还是我们选择遵守神的旨意？天父，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每天的生活里面荣耀你的名。天父，我们也特别为即将毕业的学生们祷告，求神你恩待他们，保守他们，看顾他们，无论他们往哪里去，求你大能的手在前面引导他们，指引他们一生的道路，也带领他们将来能够去到一间信仰纯正的教会，让他们属灵的生命不断的成长，让他们的生活真正能够可以见证神的荣耀，可以荣耀神的名。天父，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仰望，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今天的信心让我想起一句经文，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有依靠耶和华神的灵方能成事。那我们请大家。